了解趋势，财富自由行，让你幸福生活一定行。欢迎来到今天的节目当中，我是微微。在今天节目当中哦，我们一样来关心大家很期待的话题哦。常常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关于品牌的各个角度。今天要分享的，从很多的故事、很多的范例当中，大家会看到品牌在生活当中的影响力，还有背后的很多的方法。我觉得每次听到这些故事，对我来讲都很有趣。就是如果一般民众在生活当中遇到这些情况，你可能不晓得背后是一个什么样的法则、什么样子。但今天有机会有听到更多的解析，邀请到的是品牌顾问王直尚来到节目当中。直尚你好。
哎，微微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王直尚。
邀请到直尚，过去有很长一段时间，好几十年在奥美集团的一个工作经验。那版的这本书叫做《强势品牌成长学》，我自己看的时候啊，就是我反复看了蛮久的。就是第一个，就是说现在大家对品牌的讨论啦，在台湾可能很多人，尤其是可能近期关注的是个人品牌。那其实品牌会运用到很多地方，不只是品牌，在企业的形象上面、商品的操作上面，都是一个品牌的塑造。我觉得最棒的一点就是，这本书包含直尚在分享的时候啊，从最一开始让我们对品牌的认识有一个基础的了解，我才觉得哇，从很多不同的讲师身上听到的品牌，一直到直尚所说的一切，好像都是有一种律跟法则。直尚可以帮我们先简单分享一下，其实在书里面的头几个篇章也帮大家很多一般的民众啦，如果对品牌不熟悉的民众，会建立品牌的基本观念。因为我们常常看到，我们是消费端，你知道吗？就我们不，如果不是实际上操作的人，我们就是看到结果，但是我们并不晓得中间演变的一个过程，怎么去整理，包含你自己工作经验整理成这本书的。
对，因为我做的工作从一开始做广告开始，那到后来比较专注在品牌的工作上，那一路都是与品牌相关的。那我们这么多年其实接触这么多品牌，也一直在钻研到底怎么样能够帮助企业、帮助厂商更容易的把品牌这个建立在消费者心中，这个是我们的工作最关键的一个核心嘛。那所以在技术上，我们当然就希望能够找到最有效性最高的一个方式来达成这个目的。那所以其实当然，尤其是奥美对于这种知识的收集跟这个沉淀啊，是特别专注的，所以其实一直很努力的在这方面不断的钻研、不断的累积。那对我自己来讲，也是因为一方面有兴趣，二方面这个也有趣啦，对我来说这件事情，所以其实一直在尝试收集各种资料。那其实过去这么多年，我们好像遇到了一个门槛，就是品牌到底该如何能够在，尤其到一个网络时代之后，能够找到它一个比较新的经营的方式、操作的方式，一直没有一个好的答案。那所以其实这几年我后来发现，其实在行销领域里面有一个新的，怎么讲，一个新的开拓，就是所谓的行为经济学。那当中其实对于人的行为该如何被影响是最有效的，其实有很多很多新的一些发现，当然基于很多新的科学证据，跟很多新的这个大脑技术的一些开发。那后来发现把这些技术运用在品牌的建立上，其实会有很多一些新的观点跟一些新的一些认识吧。那所以呢，其实我就尝试，一方面是发现哇，原来有这么多精彩的东西，那也希望能够把它比较系统化的整理成一个工作方法跟思考方法，因为其实我很需要这样的一个东西，因为我工作上的确是需要的。那后来也发现，这整理出来之后发现很好用，这个也容易理解。那后来就决定，不如把它整理成一套书吧，那才会有这本书的一个诞生。那所以呢，基本上我觉得书里面谈的观点比较来自于，不只是过去我们习惯性的是在所谓的理性的思考层面啊，去很逻辑的分析品牌啊、消费者啊、这个什么利益点这些东西，是其实会回到一个更根本的层次，就是人的大脑如何接受讯息、如何被影响的这个逻辑，把以前过去习惯对于品牌思考的方式多加上了一些别的这个分支或别的步骤，来把整个事情做得更完整。也就是说，简单来讲，就是 希望的是能够用一个比较简单清楚的工具来帮大家更有效率的实现，去把品牌植入消费者的大脑，去影响消费者的购买行为的一个思考方法，大概是一个这样的背景吧。
是，其实这本书有个副标题哦，它有一句话就写"从行为经济学解盲消费心理"。我当初看到这句话的时候，就勾起我极大的好奇，因为如果从我们人人都是消费者嘛，我们爱消费的东西不一样，我们人人都是消费者，有的时候你去重新思考说，诶，我为什么会喜欢这个东西？我为什么会一直看到这个东西？或者是我为什么会被它这东西所感动？可能我们在当时受影响的当下都没有自觉，但是之后沉淀一下，你也会在思考说，对啊，那阵子我为什么那么疯这个东西啊？或者那阵子我怎么好像大家对这个东西讨论的热度很高？你可能都会有这种好奇的时候。那包含刚刚纸上有特别讲到说，因为自己在广告相关的这个产业业界，刚刚讲到行销方面、品牌经营这一块，其实也做了好久的一段时间。一谈到品牌，我觉得第一个。我觉得很厉害的点就是说，你看时代在变，感觉就像刚刚讲的，经营方式啊、操作的手法也要不断的推陈，这会不会是一个困难的地方啊？就是说你要做好一个平台，你还要知道你包含就像刚刚讲的点在哪里，空间在哪里，其实很多事情方法就是瞬息万变，并且演化的速度还可能很快。
是啊，其实我觉得过去这10多年吧，就自从这个网络开始这个这个发展起来之后，尤其是后来到了手机，到今天这样的一个时代，其实每个人的注意力都变得非常非常的分散，因为其实每个人都在面对每一天的这个资讯爆炸，你每天要接触太多的东西，而这个当中很多很多的碎片，是因为不管今天讲脸书或者讲 Line 或者任何的这个网络媒体，其实都会把每一个人的注意力切割得非常非常碎片，每个人喜欢、每个想看的都不一样。那所以在这么碎片的一个环境里面，你怎么样能够去影响消费者，变得非常非常的困难？因为像过去我们早年在做广告，那个时候其实只有报纸、电视、广播，对吧？所以
很
那个
单
时候
纯，
其实
很单纯
媒
的。
体就这么多，很单纯。可是今天其实就变得整个事情变得非常的困难，而且因为技术又变化得太快，一直不断有新的平台、新的媒体不断的跑出来，所以其实就把每一个人的注意力分散得更厉害。对于这个做行销的人来说呢，也会变成你过去100块知道该怎么用，今天100块可能要分成1000个地方用，就变得很困难。所以其实这个也是一个时代造成的一个，也是好事，也是痛苦吧。
我觉得这个从我们一般民众的观察，一定可以马上感受到，就说现在资讯这么爆炸嘛，你要留住民众的目光，甚至还要促使他消费，好像变得格外的困难。当然，它就像刚刚直上讲，有优有劣啊，因为毕竟手段变多了嘛，可能有多一些变化性。但是，当然，它也面对了很多新的挑战。包含在直上整理的这些内容当中啊，其实我觉得还真的带入了很多例子，让大家去理解说哦，背后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其中我还是蛮好奇的，尤其在里面一个蛮大的篇章，有特别讲到。关键有三个关键，然后就是写有名、有情跟有形。那个有是有没有的有，名是名字的名，情是情感的情，形呢是形象的形。怎么去包含职场包从自己的工作经验一直到分析这一块，怎么去归纳说这三个步骤跟关键的呢？
对，其实会有这三个部分呢，其实是因为我们要回应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以前啊，每次我们做品牌策略做完之后，就是一个页数很多的 PPT 吧，然后很
要
多
报
文
告
字，很多的表述，最后有一句很厉害的标语 slogan 啊，什么什么，那结束了。那结果这个东西该怎么说？哎，那客户说好，那其实我们现在做完了，接下来我该怎么去落实在我们未来的工作里头呢？就变得很模糊。那这三个我也刚提到的有哈、啊，这个有名、有情、有形，其实是来自于行为经济学里面的一个研究发现。其实人脑在选择品牌的时候呢，有三个最关键的指标，就是品牌的知名度、品牌的情感度以及品牌的这个可辨识度。那这三个点会直接在这个直觉的层面去影响人们，很容易更这个不假思索的选择你的品牌、你的商品。那所以呢，其实这三个点呢，其实是科学证据证明出来之后发现，如果要能够去 将品牌的策略这个执行下去，这个落实下去的话，你必须要在这三个指标上尽可能的做到最好。那于是能够帮我们把日常的这些所有的你的广告啊行销工作就能够有三个大方向，你知道说，诶，我如果在一年当中我记得要去把有名有形有形这三个事都做到的话，我的品牌就能够同时被我这个好好的这个累积它的力量，让它经营的越来越强大啊。那简单来说呢，有名就是品牌的知名度，当然这个我觉得是最显而易见的
啊。嗯，对啊。
那可是呢，其实在今天的时代，很多时候因为网络的关系，这个大家会觉得，哎，我用不管社交媒体的广告，我这个网上的广告好像会更有效。可是很多时候会把人群变得非常窄，也就是说，你可能打到了很准确的人群，可是人群的面是打不开的。那就会回到一个问题是，你的知名度是不够的。
嗯，
也就是说，很多这个客户会发现，当我专注在用网络媒体大量的投资之后，一段时间下来会发现知名度起不来，是因为他的人群太窄太专注了。所以呢，其实这个点反而会回过头来谈的是说，虽然知名度是一个每个人都知道的一个最浅显的道理，可是其实在今天这个时代，反而很多时候因为媒体的变化会让人知名度其实是无法打开的。
嗯，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点啊。那这个是有名，然后呢有形当然就谈的是品牌的情感性，也就是说我们人呢会对任何的这个事物乃至于品牌会有一个这样的情感连接，而这个情感连接很多时候是很不明显的，你不见得会意识得到的。也就是说呢，好比说你去了某一家店，
嗯，
有一次吃饭啊，这个遇到了一些不愉快的状况，那可能你过了一年两年之后，你已经忘了当时发生了什么事。可是呢，有一天朋友问起你说，哎，那个餐厅怎么样？你会有一个直觉的印象，嗯，那个餐厅不太好，不要去。
哦，
可是呢，那个不好怎么来的？你也许已经不太记得了。可是当时的那个情感的脉络、情感的痕迹是会留在你的印象当中的。
嗯，
你会直觉的对他有一个情感的判断，而这个情感的线索就变得非常。所以，如果今天是一个品牌的话，你如果能够有办法在消费者跟你接触的过程当中去留下一些比较正面的情感的轨迹的话，他会在直觉上更容易选择你啊。这个是所谓谈的有形这件事情。
嗯，
那第三个有形的话，其实谈的是说，一个品牌的可辨识度，也就是其实我们人呢有一个很奇怪的特性，就是像我们经常会看，好比说，看到哎呀，这个树林里面好像藏着一张脸，哎，这个石头上好像刻了一条蛇、一只乌龟什么的。其实我们人有一个本能，就是我们的大脑会随时都在自动辨识周遭环境当中你可以辨识的任何的元素，就是熟悉的东西。那所以呢，当品牌能够让人们在大脑层面快速的辨识，你就直觉的看到，哎，这个东西我认识，这个东西我知道，这个东西我有一点点的熟悉感的话，它就会对你产生一些比较正面的影响。那这个熟悉感会来自于什么呢？会来自于这个品牌的鲜明度跟显著度。那这是什么意思呢？其实有形这个点相对来说过去谈的比较少啊，所以可能需要多解释一点点。比方说我在书里面提到很多这个全联福利中心这个例子啊。
对。
那其实大家回想全联现在当然做得非常的成功，那这个不管是它的这个行销上、售价上、这个展店上面都有很好的策略。可是其实从品牌角度来说，其实全联很刻意的留下了很多记忆元素。很多记忆元素。那不只是名字，当然你说啊，全联的招牌全联福利中心这几个大字，对吧？
嗯。
那包括它的颜色。如果你现在闭起眼睛，你回想一下全年的颜色，我相信大家马上都会能够直接反映出来。
白蓝红，
对，
脑中
白蓝红，对吧？
对。
然后包括像广告里面的这个全年先生，
嗯，
对吧？
对，
像全年的一些那种有一点，有时候有一点怀旧，有时候有一点土气，有时候有一点戳戳的那种调调，
嗯，
啊，那乃至于到说像全年有一些这种很在地的一些文化的元素在他的广告里面出现，会有一些很 local 的情感。像这个都是一些全联本身一直在经营的一些所谓的显著性元素，就是说你只要你稍微接触过全联这些东西，你再一看到它的任何东西，比方全联推了一个新广告，比方全联在你家附近开了一家新的店，你都能在可能不需要一秒就能够马上辨识啊，这是全联。
嗯，
那这种舒畅感呢会让大脑觉得很舒服，于是觉得这是一个 很好的感受，会对这个品牌产生更强的认同跟更多选择的意愿。那这个是所谓的有心。所以其实呢，在品牌的显著度上呢，需要刻意的经营，也就是在人们的印象里面去留下很多很多容易辨识的痕迹。那过去习惯性的都是啊，用广告啊，用明星啊，用名这些，可是其实有很多很多的层面都可以去建立这些印象。像刚提到的，可能是人物，可能是声音，可能是这个甚至是气味啊，甚至是这个环境当中的一些这个色彩光线等等，都是一些可辨识的元素。所以其实任何品牌要强大，都必须要刻意的在这些元素上不断的这个累积，不断的经营，让消费者产生更强烈的那种哇，我好容易就能够辨识出你来的那种舒畅感。那这个是所谓有形的部分。
是，其实我觉得直上很详细简单的帮我们介绍到这三个层面哦，有名、有情跟有形。在书里面当然提到许多例子哦，都是一些对一般民众来讲很熟悉的，因为生活当中就知道，你一定会那种印象深刻。其实我更为好奇的就是说，当然我们看到那种成功的例子啊，你会说哦，原来他这样子做可能就是因为当初他们考虑了什么。但我很好奇的是，直上作为品牌顾问的这一块，其实在跟厂商互动跟沟通上，他们对于这些方法的逻辑是有能够理解的吗？或者是我觉得如果我今天是厂商或企业，我一定会觉得说，就像我们刚刚讲的，哦，对啊，我们品牌很知名啊，对啊，我们品牌很大，我们很知名啊，就会有这种想法。但是很多东西都必须去因应潮流或者是变化。那如果作为这个想要把自己品牌推销出去的这一端，在跟你们沟通上，会不会也有很多需要讨论的地方？
其实是啦，就是因为像这一套东西其实还是一个怎么讲，很新的观念。那其实呢，我相信大家当然日常，我觉得因为经济学其实在国外已经是一个显学，那在台湾其实也一直陆续有一些相关的书出来，所以我相信多少大家会有一些的涉猎。不过要能够把它系统性的运用在品牌上或者说行销上，其实过去的这份的一些材料似乎没那么多。那所以呢，其实我们当然在跟这个客户啊厂商沟通的时候，也会需要做一些些的说明，来自于到教育的工作吧。那所以我也希望这本书是能够帮助更多市场上的这个专业人士们啊，这个企业厂商都能够在这方面有多一些些的认识跟了解。那我相信这个对于大家未来做生意做品牌都会有很大的帮助。那所以其实我像很多时候也会需要这个用这个透过像比方上课的方式啊，来去让更多人，来自于到更多的厂商吧啊，能够对这方面能够多一些些的了解。所以的确它还是需要一个更多的推广跟普及的过程吧。
因为我个人另外一个蛮好奇的点，就是包含直上可能接触过这么多大大小小不同的产品企业厂商，其实他们的那种商品类别真的是五花八门哦，什么东西都有。那刚刚有特别在一开始有听到品牌的一个行销的模式好了，或者是塑造品牌的方式要很快速的去应变，或者是面对很多的挑战。这些曾经协助过的厂商品牌，其实面对这样环境的挑战都可以很快速的应变吗？因为就像刚刚讲的，我们可以去理解哦，原来背后有这些道理，可是要如何透过合适的方法知道，其实我觉得还是才是真正塑造品牌或者建立强势品牌最为关键的地方。
对啊，其实应变，我觉得应变这件事情啊，现在不管对于这个企业或者说像广告公司呢，其实都是现在最痛苦的一件事情，因为现在实在变化太快了。那么所以我觉得当然这个也都是对大家现在最大的一个挑战嘛。那我觉得对于客户或者说企业来说呢，当然关键就是说你要能够掌握这些新的潮流、新的技术，对吧？这个是你无可逃避的一件事情。那当然我相信说这方面呢，其实年轻人会是这个掌握的更好的一个群体，因为他们其实是跟着这些东西一起长大的嘛。
对，
所以我觉得其实在这些事情上呢，其实很需要年轻人进来协助这个进来这个贡献他们的想法，因为其实年轻人这方面的触角是最灵敏的。那可是呢， 我觉得在这些层面之外，还是要回到最根本，就是呢，你还是必须要了解消费者。
嗯，
就是说，环境不管怎么变，技术不管怎么变，可是人才是你的对象嘛。
嗯，
那所以到底人在这个市场当中，在社会当中，乃至于到这些新的潮流跟趋势当中，人的想法是什么？他们的需求是什么？我觉得那个是另外一个永远是最核心的课题。那你不能只是说啊，新的潮流、新的东西好玩，我就来弄一弄、搞一搞。那关键是说，这一切对于你要去沟通的对象有没有意义，是不是满足他们真正的需求，那个是一切的根本啦。
嗯，
那人，所以我觉得人才是一切的关键。不管环境怎么变，科技怎么变，人始终就是人。所以呢，其实我觉得对于人性的掌握是一切的源头吧。那个是不能够迷失在这个科技的变化当中的一个根本的原点。
嗯，是。我想这一段呢，我们简单提到了包含品牌的一个成长的发展，甚至说如果你是厂商，你是企业，你可能面对自己每个都希望自己产品大卖，谁不希望自己产品大卖，更多的人喜欢，更多人去接受，但是那个方法背后的道理是什么，有个简单的了解。
What a wonderful, wonderful world this could be. What a wonderfu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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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onderfulAbout history, don't know much biology, don't know much about science book, don't know much about the French I took, but I do know that I love you, and I know that if you love me tooGeography. Don't know much trigonometry. Don't know much about algebra. I don't know what a slide rule is for. But I do know one and one is two. And if this one could be with you.And I turn the pages. Don't know nothing about no rise and fall. Don't know nothing about nothing at all. Girl, it's you that I've been thinking of. And if I could only win your love, what a wonderful, wonderful world this would be.
听到歌曲 Wonderful World， 这里是财富自由行，我是薇薇，今天邀请到直上来跟大家做分享哦。其实关于这个品牌的运用啊，对于行销，对于企业端，真的是很重要的一个必备的技能跟知识哦。我们会持续在财富自由行跟大家做介绍。在今天节目的尾声，听到的是秋风泽的歌曲《你的好人》，和你空中再会喽。
我一直在意着，当你迷失到你的尽头，我怎么笑着，当你用心把那的温柔，我练习到最后，作为你的好人就足够，演你够演不了的对手，拼一场没结果的奋斗。
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早安，让我们一起迎接美好的一天。
广播电台，上盖好。